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让我们读到哈巴谷书，让我们一起来看哈巴谷书。哈巴谷是第一章，我读给弟兄们听。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前面，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耶和华话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勇耀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逐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我们必不至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我们看十三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又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第二章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这一次呢，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呢能一同在这里来看哈巴谷书。我们总共的大概是用了五个时段，那今天晚上是一个时段，是三个钟头，那么明天呢是早晨跟晚上，白天没有的，然后后天的主日是下午跟晚上，所以一共是五个时段，每个时段呢都是整整的三个钟头。那我们为着节俭时间，所以我们把诗歌暂时就把它忽略了。那么我们目的呢是希望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在这仅仅的15钟头之内 我们希望能把哈巴古书呢大概的把它看一下。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圣经讲座南部的跟北部有一点的不同，我们刚刚在台北结束了圣经讲座，那么我们在台北做的是一卷书一卷书来看，所以16年了，我们每年那么各个不同的聚会点，我们大家读同时读一卷的书。那么当然到时候十月庆典的时候，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能够对这卷书呢能有更深的认识。比方说去年是读以西结书，今年呢是读以赛亚书。那么南部的呢，我们为着避免重复，所以我们就主要的重在它的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来看，不是一卷一卷来看。所以英文来说是 topical 的，它不是 book by book。 那么 topical 呢，就是说把圣经里面同样类似的一些他讲过的话，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去年呢，我们就特别看到教会建造的蓝图，因为刚好是可以根据以西结的圣殿啊，所以我们都知道以西结圣殿普通是很难解释的，所以呢去年我们在南部呢是这样做，那今年也是这样。今年虽然在北部是读了以赛亚书，但是南边我们在这里呢，目的并重点不重在读一卷的书，当然我们希望说哈巴古书能有深入的了解。不过呢，因为哈巴古书是预言，所以这一次我们的重点是放在这个预言是怎样的应验，怎样应验在教会历史里面。所以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这圣经里面有许多的预言。那么比方说马太福音13章是一个预言，那么启示录二章三章也是关于教会的预言。那么像哈巴古书呢，也是很重要的一卷书，普通的大家都忽略它。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是从预言的角度，我们来看圣经呢是怎么应验的。所以我们重是重在教会的复兴，就是说在教会历史上神有多次的复兴，有的时候我们睡着了，神把我们唤醒了，所以有的人称它叫做大觉醒。有的时候呢，好像我们死气沉沉，结果呢圣灵就点了一把火，就叫我们燃烧起来了。所以无论是复兴无论是觉醒，我们看见说圣灵都是做一个在教会中做一个恢复的工作。那么讲到教会的复兴，那么很少像哈巴古书一样。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着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卷书，可是呢我们知道说在教会历史里面它的应验却是多重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照着主的恩典，我们试试看我们能不能看在教会历史里面哈巴古书是怎样的应验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对照历史，我们终于对历史教会历史呢就找到了它的解释。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重点是重在教会的复兴。那么我们从教会，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看教会的历史，或者来温习教会的历史。那么对教会历史，对有的人说已经是清楚了明白了，对有的人还不大清楚。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呢，我们来看这个哈巴古书。那我们都知道哈巴古书第一章第一节，先知哈巴古所得的默示。那么在这里重要的重在默示，我们对哈巴古的认识并不多，因为你如果光从哈巴古书，到底哈巴古是何许人，我们知道他是先知，所以我们所得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但是呢我想刚刚好，因为圣灵呢不是让我们太注意这个写得着启示的人，那重点呢重在默示。那么默示大家都知道在原文呢是指的重量，神呢当他差遣他的使者出去，当他差遣他的先知出去，神有一些话要说， 不过这些话是有重量的，是有分量的，所以这些话呢是先压在先知的心头上，那么压到好像喘不过气了，压到好像一定要把这个重担把它卸掉。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提到比方说关于这个关于巴比伦的末世，那么也讲到杜马的末世，也讲到阿拉伯的末世。那么这里面呢特别讲到先知哈巴谷所得的末世。所以我们知道说哈巴谷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有一个重量压在哈巴谷的心头，所以呢他就能够把神所托付给他的话能够传递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哈巴谷书到底说什么。不过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当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以赛亚书也好，或者耶利米也好，或者以西结也好，我们都读到末世，但是呢只有哈巴谷书告诉我们这个末世怎么得来的。平常只讲了末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末世的形成，所以很少有一卷书给我们看见那个末世是怎么形成的。那我觉得为特别是为主说话的弟兄姊妹，哈巴谷书对我们就是很大的帮助了。因为每次我们出去为主说话以前，如果我们是神的使者，如果主要借着我们说话，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经过惨难的痛苦一样。所以在讲台上我们不要以为说一个人会讲话，一个人做律师，一个人平常很会讲话，到时候主非用他不可，不一定。所以一个真正为主说话的人是有一重量压在他身上，好像母亲经过产难一样。所以这是件太严肃的事，所以难怪有的人睡不着觉，难怪有的人觉得主托付给他一定要把这个重量，因为有的时候有话是一件事，有重量有负担是一件事，但是怎么把这个负担卸出去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你看见吗？谁说话并不难，那到时候你站在讲台上面，你怎样把这个负担能够卸，能够把它传递出去。有很多的人带着负担来又带着负担回去了，所以你看他没有卸下他的负担，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一，到底有没有这个重量，主的话是不是够重。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的话不够重，连我们自己都不受感动，你怎么可能去感动别人。所以每次为主说话的人总要看见一件事，就是主的话在你身上是够重，压得你透不过气来，压得你几乎不能吃饭。所以很少很少人家问我说，你特别到香港，你知道香港的很大的诱惑就是吃，那么那个吃而且是很有品质的，很有品味的。所以在香港吃如果不好好花一点时间坐下来吃，那真是辜负了。所以呢现在问题就是到底要在会前吃呢还是在会后吃。那会后你看见到时候弟兄们陪你要很晚很晚才回去，第二天又要上班，所以最好呢就会前吃。会前吃呢，那弟兄姊妹真是爱心，非常的爱心，结果呢你看见说匆匆忙忙几分钟要把它吃完，而且呢又不能吃得太饱，太饱就讲不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吃是需要慢慢去咀嚼的，需要花时间的。所以大家就知道说许多时候呢你看这就变成难题了。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那个负担压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连食欲都没有了，明白吗？所以这就是进食祷告的来源。为什么有的时候有的讲台需要进食，不是因为他饿了所以他去进食，不是，主耶稣是他进食了以后才饿，他不是饿了去进食。那今天很多人是饿了去进食，这是不对的。我们要知道说是负担重到一个地步，压在心头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你过不去了， 你连吃饭的欲望都没有，你当然你就进食了。所以进食是什么呢？进食是因为一个重量压出来的结果。所以圣经里面，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进食叫做我所拣选的进食，两个不同的进食。我们也进食，我们也祷告，我们以为是用一些方法，我们苦待己心，神就非听我们不可，其实不一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呢，不是我们要进食，是负担压到一个地步，为一个灵魂，为一个罪人，为着要叫他能得救，为着叫他蒙恩，今天主给我一个负担，要我出在这里为主传扬福音，那当然慢慢慢你就看见说，那个重量压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你吃不下饭的。所以这就是重担，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漠视。但是很少有一卷书给我们看见这个漠视，这个重量，这个重负担是怎么形成的。所以呢，只有哈巴谷书告诉我们这个负担怎么形成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我们为主说话，你要看见，如果我们从主那得着一个负担，好像到了聚会的时候，你就很像一个产难的妇人，最后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又降生，再降生在伯利恒里面。什么叫做成功的讲台呢？就是人听你讲道的时候，听你传递话语的时候，他们又看见主了。所以这个讲台啊，好像另外一个伯利恒一样。但是母亲呢，一定要经过生产的痛苦。所以呢，我们晓得先知哈巴谷所读的默示只是几句话，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先知，他如果要出去说话，他一定要得着默示，他一定有些话是带着重量，重到一个地步好像他睡不着觉，重到一个地步好像他吃不下饭，一直等到孩子生下来，一直等到把主的话推出去，他才算是整个人呢就完全轻松了。当他在那 labor， 当他在那里努力的时候，他不觉得累，一点都不觉得累。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因为你如果真的知道说话的人，那么你很有的人有的地方说，哇，你很辛苦啊，很累，其实一点都不累。如果没有负担才真的很累，那真是那像度日如年一样。如果有负担，一点都不累，而且非常非常轻松的。那么好了，也许你用了很多的力气，你不知道你用了力气，那等着讲完了以后，你才发现说你需要讲一天，讲一次的信息，也许你要休息一天。你说这个太夸张了吧？一点都不夸张。如果真的为主说话，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为什么主话语稀少，就是我们为主做话语之事的人，我们在神面前，你看见吗？我们不够，我们那个重量不够，所以呢，你就看见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但是感谢主，这个哈巴谷书呢，就给我们哈巴谷到底怎么得着默示的。所以这里说哈巴谷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很稀奇啊，这个负担，这个重量是从哪里来的？是哈巴谷与神对话来的。他说是哈巴谷在那里说话，那对象是谁呢？是耶和华。所以你看见没，一个真的负担的来源，是因为在负担还没有来到以前，你已经是和神对话。所以从前呢，江守道弟兄碰到很会传福音的宋尚杰弟兄，他就问他说，到底你的秘诀在哪里？然后他就告诉他说，他的秘诀就是， 每次要传福音以前，他一定用半个钟头默想神的爱。在默想神的爱，他当然就与神对话，慢慢慢慢的他的负担就来了，慢慢他的话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有话要给你，是因为你与他有交通，你与他有对话。那么这个对话的内容呢，实在说来，就是因为先知他看见那个时候整个神儿女属灵的光景，他在神面前有一个感觉，他不是把感觉告诉别人，他是感觉告诉主，他与主有一番的对话。那这一番的对话不要忘记了，许多时候我想这些感觉是我们今天的感觉，今天对于教会的荒凉我们不可能没有感觉，我们一定有感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你看见说他与神之间有一段的有一番的对话，因为他认识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神是不能容忍罪恶的神，神似乎有洁癖的神，因着神是圣哉圣哉圣哉，所以所有看见神荣耀的一定会像以赛亚说，活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那么大家记得呢，刚好是乌西亚年间王奔的时候，乌西亚是大麻风死的，所以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远远说我不洁净。所以只有在神的荣耀里面，只有在神的光中，只有看见神的公义，你就看见说，今天呢，如果在神儿女中有任何不对，要怎样怎样，神一定要兴起他管教的手。神的管教就证明说，神一定要借着管教把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所以你看见说，这里有一个人是与神同行的，他爱他所服侍的这一班的神的儿女，爱这一班神的百姓，他爱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们看见在他们身上不应该有的光景，他就稀奇，好像神在天上没有声音，好像神什么也不做。所以呢，这里就有一番对话，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可见他有一个祷告，多次祷告，神好像没有听见。我因强暴哀求你，他的确看见国中的强暴，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那这个罪孽是百姓中的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意思是说，这个奸恶我都看见了，你怎么没有看见呢？我都要理了，但是我理不来，那你怎么不理呢？你看见吗？所以他一面服侍神的儿女，他一面就读神百姓的光景。那今天很多人会讲道，今天很多人会做工，但是他们不会读弟兄姊妹的光景，不会读教会的光景。因为只有你看见教会的光景，真实的光景，你才会有话，你才会有负担。既然做先知，先知就要做矫正的工作，要做归正的工作。所以先知不要忘记，他的额头一定要比他的百姓的所传递的额头要坚硬才是。因为稍微如果对方一坚硬，他一惊慌，他的神的话就被弹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为主做先知的人，他是能够读神百姓光景的人。他不是说现在只要他们能听我讲就可以了，也不要说只要我今天感谢主有一班人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就可以了。你不管他属灵的光景怎样，你不管他聚完会以后他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你不管他，因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有听众就行了。弟兄姊妹，先知不要忘记，如果神悦纳他，他会有听众，但是不要有听众 你就快乐了。当然我们知道一些，我们知道说基甸神呼召他，在大家没有粮食的时候基甸有粮食，他可以在酒榨里面可以拿粮，然后呢他起来吹号，32000人跟他，那这是不是表示神用他呢？如果今天有32000人跟我，也许我就有个错觉，我觉得你看我的东西，我所传递的，今天有人听有人看，那么已经够了，我不管他属灵光景怎样怎样，所以我们以为说32000就可以了。结果他就问过，他在神面有一个问题，就神到底用不用我？如果32000跟你还，神还不用你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如果有32000人，神非用我不可。但是不要忘记，神可以用我们，神也可以不用我们。所以基甸需要经过2个晚上，他就知道说，从主那里得着印记号，从主那里得着证实，主是不是用他。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难处就是，只要有听众就好，我们管这个听众是软弱是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不去管他。但是不，这里很给我们看见说，哈巴谷他不只有话要对这些人说，他在说话以前他已经读出这些人的光景，就好像在启示录第2章第3章，我们的主不是直接对每个教会说话吗？但所说的那些话都是当时主日的时候，当他对着这个亚细亚的海岸线，从近到远，从以弗所一直到老底家，那弟兄姊妹，他一面怀念他们，到了主日就想起当时怎样和他们在一起一同擘饼纪念主。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知道他们的光景，7个教会居然有5个需要悔改，你可以想象他心中一定充满了忧愁。但是后面有声音叫他转过来，他才忽然看见说，他所看见的7个教会原来就是天上的7座金灯台。所以一面他不能灰心，但另一面主要亲自对他的教会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后面主所说的话完全是约翰他在心中酝酿，他在心中默想，他读以弗所教会的光景，等一等他在读士美那教会的光景，等一等在读老底家教会的光景。现在呢他明白了，现在他懂得了，他有话要说。但是不要忘记，不是他说话，他有感觉，他在那儿酝酿，他好像里面在里面发苦一样。但是呢就是借着这些话，就后来就变成主所要说的话。所以这就是话语知识的造成，这也是末世怎么形成的。所以很少有一卷书像哈巴谷书一样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当我们默想在主面前来读教会的光景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负担慢慢就来了，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然后呢下面说，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所以很明显在那个时候是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我不知道大家过去这一年或者2年，你看这个世界的大事，尤其是在美国，我们知道按理来说这应该是当初是根据圣经价值拥有的一个国家，但是现在呢你看见，特别是过去2-3年， 你会觉得如果在一个异邦之地，如果你看见某一个法律通过的话，你觉得当然，因为这是异邦之地。你怎么会想到在迦南美地，所谓的迦南美地能有这一条法律呢？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的做基督徒，特别在美国，你慢慢就觉得年轻人他们现在所接触的世界是个颠倒的世界，这个是跟非好像完全颠倒了，明白吗？所以很多东西清晰出律法很明显放松，公理也不显明，圣经的话是很清楚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但是慢慢的你看见吗？刚好颠倒过来了。所以有的弟兄他为了坚持神自己的话，你看见说结果呢，反而你看他反而他们又就有了许多的难处。所以给我们看见的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非常有意思啊，大家会觉得在美国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同时呢，整个国家当时建立的基础呢，就是圣经的价值。所以如果今天把这个十条诫放在公共场合也不为过，对不对？因为这最基本的，那代表什么？代表这个道德的律，所以大家当然就应该要遵守的。所以虽然早期的时候在美国，你看见说这一班弟兄姊妹在那里聚会的时候，他们当然就根据他们认为的圣经里面的真理和价值来制定许多社会的法律，希望说能约束大家。但是呢，有很多不信的人，虽然这些不信的人他可以不能像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起码认同实际的价值，道德的价值他承认的。所以如果你在马路上公开的场合，你如果放上十条诫，这不应该是个难处的。但是现在在美国是个难处，因为他们结果后来他们就告到法院去。那告到法院有道理的，为什么有道理呢？因为这是个民主的国家，你要顾到每一个人的感觉，有的人相信神的，有的人不相信神。所以不相信神就是说，现在这个钱，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是归着每一个人的。那么今天你怎么把基督徒的圣经里面，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这个十条诫，你怎么可以放在公共的场合呢？所以这就告到法院去以后，那么你要知道，如果真的按照国家的法律，大家都是平等的话，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一定要承认他错了，而且一定要把那个十条诫完全拿下来。所以现在十条诫只能在礼拜堂里面有，十条诫呢不能够在外面有。那我常常觉得国家有法律，有法律立法，同时有执法，有的时候法律在那里，但是并没有执法。所以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他们如果到法院去告的话，需要一笔钱才可以，没有钱你怎么可能去可以告这跟政府，就跟你去告州政府，那么这当然需要一笔钱。所以后来我才忽然间明白过来，原来在电视上有个广告，那个广告是无神论的人他弄的广告，他要募捐。那募捐为什么需要募捐呢？他那个钱拿去做什么呢？他本来没有钱可以告法院，告这一班的人，现在他们有钱了。所以这些人说，你们要多多的捐钱，我们这一班人是不怕地狱的，我们不怕地狱的火的。所以你看见没，这就是今天在美国的情形，明明是一个很平常的，按道理来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如果今天在泰国当然是几乎不可思议，今天明明在美国，如果讲一句 Merry Christmas 应该不为过吧，圣诞快乐应该是不为过吧，但是不行，不可以。你看看过去多少年，在纽约根本是犹太人的天下，基督徒说 Merry Christmas， 犹太人也说 Merry Christmas， 没有问题，没有难处。 但是现在为什么变得难说了呢？因为现在要讲什么？要讲政治的准确性。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